修，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十五段啊，第十四段，舍此别无圣门啊，舍就是舍其，这个词就是指净土法门，舍去净土法门就没有其他的殊胜的法门了啊。那么这个开示是也是当天这个法会，陈大新就迟到了，后一点才到达啊。菩萨就问他，你是怎样修行的，修什么法门啊？陈大新就回答，唯修净土，我唯一修行的就是念佛广生净土一门。觉门菩萨就非常赞叹，就说了这句话，舍去这个净土法门就没有其他更殊胜的法门了。大家对这句话可不要草草看过，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首先择法局分，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法门，但往往我们不具择法之眼，到处寻找，常常没有主张，犹豫不决，所以这就要大善知识科我们来抉择。觉明妙心菩萨，一个大菩萨的这种福德智慧以及过来人的资格告诉我们，净土法门是一切法门最殊胜的，所以我们今生遇到的净土一法，应当要生稀有难招之想，生殷重之心，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法门是无价的摩尼宝珠。常常我们没有这种认知的话，我们就觉得修念佛法门好像很平淡，好像还有更殊胜的法门，我修这个法门是不是吃亏了啊？所以就东寻找西寻找，寻找来寻找去，最后还回不到净土一法，就耽误了这一辈子啊。所以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就是要认为净土法门是至高无上的，是原舍一切法的，就像藕益大师所说，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自极圆顿的一个法门，是华藏的华严经的奥藏，法华经的密水啊，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指南，都不约出这个净土法门之外。能建立这样的一个圆顿的正信正见，我们就会老实下来啊，就不会以为好像念佛很低人一等。你看人家上根立志的参禅啊，或者修止观，我什么都不行，只有凑合着念几句佛啊，你这样的看法，你就是凡夫的之见啊。觉明妙心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是最殊胜的法门啊，所以就辅助陈大新居士一个记忆啊，道无他说，唯心而已。莲胎始成，专精佛啊，一切佛道，并没有更多的繁言易说，只有两个字：唯心。一切世间的善法， 一切处世间的解脱都离不开当下这一念心。所以无上大道就在我们妙明真心里面。所以修道就是修心，我们也要以这个心来关照净土一法。比如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讲净土往生一法，这跟那个时代的众生有出离的愿望，有解决的解脱的需求，就在这个愿离心里面就感得释迦牟尼佛跟他宣说往生净土一法，也是由他的心来感召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净土法门两土世尊的显现也是求出离道的众生的心所显现出来的。包括我们这个法会为什么会讲西方缺子，是由于我们秦皇岛的四众弟子很好要净土法门，很希望听这么个法，所以才会选择进西方缺子在这里讲。所以这也是大家唯心所现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的啊。那么这个陈大兴居士他也是以他出离的心专门选择净土法门来修行，至诚恳切。前面就谈到陈大兴居士他的七宝池里面已经有他的一朵莲花了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偈颂说，对你的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的莲花的胎开始成就了，这是对他的鼓励啊。所以你要一心念佛，专精佛啊，你要专精啊，专就是一个法门不能搞得两个三个，就是不夹杂。精就是要精进勇猛，不间断，不夹杂不间断，就是专精，不能三心二意。这就是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只要专精佛去修，你的莲胎将会长得越来越大，光明将会越来越炽盛啊。这是这一段历史。好，请看第十五段。随方显化度众生，随着十方众生不同的根基显示应化身来度众生啊。这是觉明妙心菩萨来自己成熟自己的一种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说，我前面所开示的净土往生一法乃真诸佛心中。我们看这些句子啊，这些都是非常切要的开始，对净土法门本质特点的最高的概述。净土一法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的心中。那诸佛的心是什么？大慈悲心啊。欲整济群蒙，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心。那么净土一法就能大唱十方诸佛救度众生本怀的一个法门，最能体现十方诸佛拯救众生的大悲心、大智慧、大善巧、大威德的一个法门。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要在自己本土的刹土宣说阿弥陀佛的大愿，劝勉与会的坐下的弟子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以及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净土法门的真实不虚，对一切念佛人、十方诸佛都要护念加持，就在于这一门彻底体现了十方诸佛的心，所以就成为诸佛心中啊，是一切人天得到解脱成佛的进路捷径哦，啊，进路，你不要走的那么弯曲哦。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他提供给我们，就让我们带业往生，然后到那里一加持，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得一生补处，他是成佛的捷径，啊，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是概述了净土法门的本质的殊胜，由这个来开显愚昧的大众弟子。现在汝等虽然也有一定的信心，也有啊求往生的心，但是这里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求往生的愿不恳切的话，那就好像落大海而没有获得海底的宝珠啊，徒劳无益。这里就把发愿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步，这是往生的关键。你建立信心之后，一定要发出愿往生的心，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种愿离心求要从真诚心里面发出来，这一点实际上不容易哦。我们众生在这个轮回的六道里面，无量劫以来，这种功名利禄、五欲六尘、家亲眷属，跟我们都很熟悉。你一旦要把它从不仅从行为上，而且从念头上彻底放下，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常常我们的愿不恳切，不是从真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临命终时也是很难感通弥陀的愿力，是吧？所以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大家可不要看这句话，实际上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常常是半信半疑，常常是往生这个事情的愿不是很恳切啊，所以常常把念佛作为生活的一个点缀啊，我有空就念两句，没有空就算了啊，生活当中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做，我哪有时间念佛呀？当他说我哪有时间念佛的话，就把念佛放在了比世间的事情更后退的位置上。你的往生的愿不是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吗？啊，所以这是我们加以警觉。于是觉明妙心菩萨就谈自己，他在净明帝的时候啊，公元312年啊，他那一世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命运啊，可能连生存都有问题。由于这样的贫穷潦倒故，他就发的一个大愿啊，就是我以往昔的恶业受到这一世贫穷的苦报啊，现在我要求生极乐世界，如果我今日不能见到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一些功德的话，我就纵然把生命搭进去也不退转。 发了一个大誓，这个大誓言是用生命都堵住的，所以修行到一个对决的阶段，就是把生命做堵住，就像闭死关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这就是要动真格的，一人和万人战的。要把无量劫以来的生死铁网给它穿透过去，这是要有大的力量。所以发出大的誓言之后，这位菩萨那时候还是一个贫穷的凡夫，他就七日七夜一心忆佛念佛，七日七夜是不休息的了，是做好把生命搭进去的准备，这样来念，得到了念佛三昧，打开了自信的宝藏，见到了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这时候他见的相好光明可是报身佛，因为他是见到阿弥陀佛像这个遍满十方世界的相好光明，这是得到离心不断念佛三昧的境界。这个境界那都是破无明的境界，阿弥陀佛就现在他的面前，为他受往生，决定往生之际，所以这个得到念佛三昧之后，也自然任运的过完这一生的生活，到75岁的时候，坐脱直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从这里也看到，这个念佛人不要勉强的终止自己的生命。你得念佛三昧，有能力往生，你也要自然的过完你自命中的寿命，那么到了极乐世界以后，由于他生前度众生的大愿很殷重，所以一去就常常再来正等国，随不同的这种时空环境、众生的根基来显现化身，所以或者曾经示现过比丘的身份，或者示现为居士的身份，或者示现为国王的身份，或者示现为宰相大臣的身份，或者示现为女人的身份，或者示现为屠夫、乞丐这些身份，所以在这些身份当中，或者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或者是在这个主流的这个教化，或者在隐秘的状态当中去教化众生，都是随顺不同的情形根基来说净土一法，来引导更多的众生修行佛法。还有我们中国那些道家修仙道，常常不能觉悟当下这一念不生不灭的真常自信，只是单着或修地内丹、外丹、周天什么求长生不老之术，不能思维进修大乘解脱的这样的佛法。所以觉明妙心菩萨也曾经示现过神仙的身份，修道教的功夫来接引引导那些这些迷失正修的这些修行人，所以这就在唐僖宗那一朝，他说那一朝曾经这个在外道出家的事情， 好，今天又为汝等发明邪正。什么叫邪修，什么叫正修，来阐述净土往生一法。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坚定的修行念佛法，这个一定不会耽误大家，一定是当生成就。所以这种信心志愿一旦坚固下来，能够像我原来一样修行，也现前也能见佛。所以最后一个偈子，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时，徐如法身佛。这四句很平白的话，但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铭记落实在行为当中。少说句话，我们每天这张嘴巴三寸不烂之舌，唠唠叨叨说了多少没有意义的话，东家长西家短，足球赛怎么样，哪个国家怎么打仗，什么地方又涨，这又有好的商品，又有名牌的东西，一天到晚都说这些话，这些毫无意义的话，所以少说这些话，拿着时间多念一句佛，没有意思的话都不要说，多念一句佛，打的念头是，我们的妄想杂念如果能够让它死去，就是无念，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当下，我们的法身慧命就活过来了。所以念佛就是转化念头，打死念头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念佛要念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古人一般是三万作为底线，或三万或五万或七万或十万。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提倡一万，如果你一万都念不到，你一天到晚你的嘴巴叨叨唠唠，就不知道叨唠什么东西了。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尽量不说话，尽量都念佛，就好。好，请看第十六段。着气舍观，得离尘欲。怎么去舍，怎么去得，舍得怎么理解，看看下面。有人来请问学人，怎么样才能离开尘欲，这个尘就是烦恼的意思。为什么用尘？灰尘，灰尘是动相，叫昏扰扰相，而且很多。那么这个尘怎么能了解这个尘？这就比如一束阳光过来，你再看看，透过阳光看的，它灰尘就很多。在灰尘的背景是什么？在动的尘，灰尘的背景就是不动的空。空，不动的空，就是我们的妙瞻的明觉心真心。那个尘就是虚妄的妄想。所以这个尘跟空它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尘呢，这个烦恼，它体现的一个行为上就是欲望表现为五种欲望， 财色名食睡，在凡夫层面追求金钱，追求女色、财色，追求知名度、虚名啊，知名度，追求啊饮食，追求睡眠，啊，这是五欲。那么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是尘恼五欲，就是把我们系缚在轮回不能出离的啊一个啊根源。怎么样？所以修行怎么离开这样的烦恼五欲，使自己的身心没有障碍？有这个烦恼五欲，我们身心不得自由，我们身心为这个欲望做奴隶，为他去奔波，我们的主人翁就体现不出他的发号施令的价值，都被这个五欲的这个烦恼贼给我们控制住了。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生命真相，也是值得可悲的一种现象啊。所以这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很重要了啊，关系到每一个修道人怎么用功夫。好，觉明妙心菩萨就开始，好，开始对这个事情不能去谈那些大道理啊。首先下手的功夫，菩萨就说，我现在将由一件小小事推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将由外面再推到里面来，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们应当要认真的领会这其中的意思啊。那菩萨就问，如果有人在这里无缘无故的啊夺你一块钱，你会不会动嗔恨心？会不会生气？哎，有人回答，哦，这一块钱虽能少，但是看到有人来抢我的一块钱，当然我要生气咯，嗔怒咯。好，菩萨又问，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给你一块钱，你会不会生喜悦心？哎，回答是，哎，一块钱虽能少，但是有人送给我，我当然很高兴了。啊，但是旁边又有人回答，这一块钱这么少啊，给我我也不足以欢喜，把我夺一块钱夺走，我也不足以生气呀。啊，有人这样回答。好，菩萨根据这回答就说，如果你真的能够给一块钱你不生喜悦心，夺一块钱你不生嗔恨心，你的心早已就得清净了，那何至于现在还沉到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来烦恼重重的啊？实际上你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告诉他。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一个修行人他对于内心的念头把控的绝照的不细腻，不能把控自己的念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散乱的状态。散乱状态他就是无明嘛，这就是啊，见有见无，处处都是执着，念念都是贪心。这就是凡夫众生的心态。你说一个有，他执着一个有；你说一个空，他就执着一个空。他是处处离不开执着。你们要说不执着，好，他也执着那个不执着，你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念念都是贪啊。你不学佛贪五欲六尘，学佛也要贪功德， 贪读经书读得很多啊，贪比你一个寺院捐了1000块钱，我比你捐得多，我捐了2000块钱，他都要比较，所以这都是众生的常态。由于这样，这个众生这个捏湿的心呢，这个湿心是由于我们捏的导致的，所以常常叫捏湿心，就非常的这个奔驰散乱纷纭，没有一颗的停止啊，念念在的分别执着计较啊，就好像这个禅宗里说，禅师你每天怎么修行，那禅师会说啊，这个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哎，那我你这样修行，我们也是这样啊，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而禅师说，你跟我不一样啊，你这个你吃饭的时候其实千般计较，哎，这个饭怎么样啊，有不有营养啊，合不合口味啊，什么你是这样计较啊，你睡觉的时候不是真正睡觉，你是里面有很多的心结，你都睡不着，所以你的睡觉吃饭是完全在分别执着嫉妒里面的，跟那个禅师的那种执心用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我们要认证我们就是这种心态，即便你在念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的念头仍然向外面跑啊，这大家会体会到，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是不是牵挂其他的事情啊，没有一刻的跟这个佛号打成一片啊。原来古人说这个心口不一，心存心很坏，又装着他修行的样子，口里念着阿弥陀，心里想着拔人家的我，看看人家的我长得很好，我把他偷过来啊，口里还在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保佑我把他的我偷过来，这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汝等众生在无量劫以来未尝发过一念远离这个烦恼五欲的心，没有发过这个出离心。多少人认为我的幸福五欲就是我的幸福啊，做人可不要追求财色名食睡吗，财色名食是追求的到手，追求的很多，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啊，成功人士啊，他不以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没有远离的心啊，没有厌离的心啊。由于你对这个好药没有厌离之心，而且认为是幸福的源泉，是你成功的表啊，人生的表啊表达，所以这样的一个烦恼五欲，就无量劫以来也没有一时一日能离开你这颗心啊，所以你这颗心完全的跟这个尘恼五欲打成了一片。这就是凡夫的心啊，那就是这样的烦恼，这样的欲望，就把我们的身体捆绑住了，把我们的心也系缚住了，就深深的进入这样的烦恼的铁网里面，不能动弹。所以一旦到了三界六道的轮回，为什么无量劫以来轮转不休啊？就是这个尘恼五欲，我们不能认证它的真相，不能了解它的苦空无常的特点，不想去厌离它，所以就不可能像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做不到这一点。啊，这个佛教常常用莲花代表我们的正觉的佛性，淤泥代表我们的烦恼五欲。我们莲花为什么出不来？就跟这个污泥浊水打成一片了，就烂在里面了。只有发出大的菩提心，我们这个正觉的莲花才能长出污泥浊水，就是超脱这样的一个五欲的烦恼，长在虚空里面。你长在虚空里面，才能绽放它莲花的香味哦。如果这莲花长不出来，跟污泥浊水就在污泥浊水里面，这个莲花也不成了污泥浊水吗？它哪有香味呢？这就比喻我们虽然有佛性，但是佛性没有出来，所以我们通身都是业力，通身都是烦恼，通身都是罪恶深重。虽然这样，但佛性还是没有减少一点。所以为了使这个莲花长出烦恼的污泥，为了使我们的佛性从烦恼当中提炼出来，所以要从这种五欲的执着贪染当中要挣脱出来。那挣脱出来怎么断这个贪欲执着？就从这一块钱的下手。对这一块钱，人家是给你啊，还是夺你啊？是给你一块钱还是夺你一块钱，都把它做弃舍观，都把它舍掉啊。这一块钱做非我有观，不是我所有，不是我所有的，都是空的，都是身外之物。别人夺这块钱不起嗔恨心，别人给一块钱不起喜悦心，你先从这一块钱做起啊，夺一块钱不生气，给一块钱不喜悦。好，如果你能把这个基础做好，乃至于给你一百块钱你不喜悦，夺一百块钱不生气。好，给你一千块钱啊，给不喜悦，夺不生气；给你一万块钱，给不喜悦，夺不生气；给你一百万，给不喜悦，夺不嗔恨；乃至于一千万、几个亿啊、亿亿万钱，都做弃舍观，不属于我所有的观。如如不动，乃至于给你一个国家做国王，给你一个城市，给你一个啊，这个天姿国色的妻子，你不生气啊？给你不生气，夺取不生烦恼，乃至于对这个骨肉生落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骨髓，他要夺走，也不生气，也不烦恼。好，推而到，这就是由小推到大了，啊，由外推到内，由外就是外面的钱财、国臣男女是属于外，里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这就是内运，啊，财还是外面，有时候财好使，但生命不好使哦，现在要把生命也可以使，啊。有时候生命可以，这个肉体生命可以舍，但是自己的知见所谓心意识舍不掉。好，对心意识也要舍，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这个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我们整个心意识也做非我有观啊，观做弃舍观，乃至于生死涅槃啊， 无量劫以来善业恶业的这样的一个善恶的果报，把它舍弃，甚至菩提涅槃也得舍，也不要以为涅槃有个真实的客体，涅槃菩提也是非我有关，气舍关。为什么？它也是空的，它也是如幻如化如梦如影的，你把一切都要舍啊！所以这一切就从一块钱的给予夺开始啊，无论是一块钱还是百千万亿钱，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心意识，都要做平等的弃舍。如果这样能够关照成熟，关照成熟，知见正确，行为上就能落实下来。有的人说我是看得破，但是放不下。实际上当你放不下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看破。真正看破了，就能真实的放得下，真能放得下，就能真实的得自在啊。所以这样，这就是般若的空慧的力量啊，自然这个金刚般若就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消除了，我们修道的障碍为缘就会永远的灭尽啊，烦恼内在的烦恼外面的障缘都消失了，我们内外就渐渐的清净了啊。确实修行需要修清净心，但是在我们的执着啊，五欲六尘还幢幢于胸的时候，你去谈什么清净，这都是不能去谈的，是不够资格的，念念都不清净。所以还是从不清净的当下老实念佛开始，真正把无明烦恼习气全都断尽，才叫究竟的清净。说究竟的清净为佛意的啊，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破哟，还不能说究竟的清净啊。所以我们透过一块钱的夺不生气与不喜悦，从这里开始做起，由小做到大，就能渐渐的成就我们的道业啊，远离啊五欲的尘劳啊。所以汝等当依照这个来修行，不要再自己招致啊修行上的障碍。所以我们了解佛门讲舍得啊，就从这里理解舍得，弃舍，做弃舍观，就能得离尘欲。得离尘欲，得不是说要得到什么东西啊，佛教讲的得无所得，由无所得故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谈得，就是得离五欲尘劳，这就叫得，不是你要得多少钱，得多少什么东西，得多甚至得什么果位，这都不对啊！一切修行的果位，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于菩萨的正位，是在你的无为法的这样的一个切证程度上去谈你的正位的，不是你在有为的层面得什么东西的啊！你有为的层面得什么东西，得的越多，你烦恼就越重，轮转就更深啊！所以一定要在无为法层面去建立正确的自见。好，请看第十七段。 了心无处所，方便拂群身。这是觉明妙心菩萨的一个寄颂里面两句话，了达心无处所，就密心了不可得。从这里升起方便的厚德智，造福众生。这是到冬季啊，孟冬，孟冬属于初冬啊，入冬的第二天啊，是菩萨诞辰之日，大众就准备啊，设种种供具、供养品来为菩萨做寿啊。菩萨就问他们，汝等以什么物，以何物为我作寿啊？余慧的弟子就说，心以为供，以这颗心作为供养。菩萨就问，心是何物，可以持供啊？你看这些话语都是教化学人的，叫机锋转语，指归向上本分。你说你心来做供养，心是什么？心是什么物？你可以拿它做供养。那弟子回答：唯一至诚本是无物。这个心，唯一是至诚，至诚之心。本来就没有什么物啊，这就有点六祖啊慧能跟啊怀浪禅师的对话啊。六祖问，你是从哪来啊？他是从嵩山来啊，特来拜见和尚啊。这个怀浪禅师，我特地从嵩山来拜见啊，和尚。六祖慧能说：“怎么来？你说来怎么来的？”啊，怀浪禅师回答：“说是一物即不住，说是一物即不住。”啊，你不能来，我也不是身体来，也不是有个东西来，说是一物即不住。那六祖慧能就啊认可他这个回答啊。所以菩萨说，你们说无物，既然无物，谁知道自成？能知道这个成的这种知觉心，一定是有处所。你们找找看，举世这个能知真诚的东西能不能举出来？为什么说它无物？啊，这弟子回答：实无所得。真实的这个无所得，这个菩萨又追问了：你们说无所得，这个是暂时无所得，还是决定无所得？你看这些机锋转移一下去一勘验，实际上这些弟子未明心地，一谈到关键处就没有办法去对话，就是没有办法对话。因为禅宗这个机锋转移是当下限量回答的，不需要我要去想一想，你等一等我想一想，你一想就错啊。所以现在这些弟子们就想一意，就是想一下，讨论一下啊。所以这个菩萨不认可他们，不认可他们，就给他们回答：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无。 这就反映心性当中无决定是无，没有一物啊，本是无物。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断灭，它能发挥妙用。所以从熟地的层面来说，假地的层面来说，它也有，有则决定有。你只有把握了这个心性的真空以及它作用的妙由，你才把握了它的本来面目。所以叫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啊，一旦涉及到你有纤毫的怀疑，这是差之毫厘啊，这个啊失之千里哦。你开始就差了毫厘，最后结果就失之千里啊。所以你们这些人谈什么真诚、什么虚妄，说有还是说无，都是什么？都是你们的生灭心靠逻辑思维去嫉妒出来的，都不是直起直用的妙明真心啊。所以你有这个心来跟我祝寿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告诉他，你们来听我的妙计啊！妙计，他说啊，这个大家可以常常参究一下。至真无二心，至真无量心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它是不二的，不二的心。不二的心就是圆融绝代的，进入那种空明状态的，无相无念的心，这是至真无二心。但至真呢，它又无不相，又能产生妙用，又叫无量心啊。至真无二心，至真无量心啊。心非一切心，你不要以为心有一个客体，心本是空，没有一切性啊，一切性也没有它的客体，也不是心，而心也不知心啊。实际上真心就是无心啊。当然这绕起来很难理解哈，但要知道着佛它是无心的，但无心才能无不心，无为才能无不为，是这么一个关系啊。你有心就是有造作，有造作就有局限，无心才无量啊。所以这个你说我要除掉妄心，这个说法在一种究竟层面是不成立的，是不真实的啊。除绝妄心亦为邪哦啊。你说我要依真心修行，这个真心也是勉强的一个名相概念，一定要在一个本体层面，真心妄心都是不能让它成立的。你有真心的概念，就有妄心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对视对待都是不真实的。一定要消除真妄的对待，哎，才能回到佛的境界。南无释迦尊啊，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啊。所以要了达心，没有处所。你看《楞严经》，七处真心，七处心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还是在中间，还是在根内，一切都没有。无心，哎，无，你了解心的虚妄之相、缘起之相，你才能见性。啊，你见到性，开发了如来藏。这里面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功德就法尔自然的现前，你就能够善巧方便的去度化众生。 啊，所以一切功德要在诸法空性当中所升起来。